第二类人就是厌世者，他们或者是粉世疾俗，又或者是怀才不遇，或者是消极悲观，对于生命呢是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因此呢，前者就会变成玩世不恭，或者是退出人间社会的大舞台而过隐遁的生活。后者呢，如果他不自杀，亦都会逃避现实，抑郁一生。第三类就是属于放得下提得起的人，他们见到人间的疾苦，世事的危趣，以悲天悯人的怀抱拯救世间众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使是跋山涉水乃至于赴汤蹈火，亦都在所不辞。这个就被后世称为贤者和圣人的刑范。以佛教的观点来看，第一类人就是凡夫根性，第二类人呢就是类似小乘根性，第三类人就是类似大乘根性。不过如果是以佛法来到化道，第一类人虽然是凡夫，但是亦都能够渐渐获得智慧，洞察世间现象，替人减少烦恼，为社会减少灾难。第二类的小乘根性呢，如果是以佛法化道，他至少就不会粉世疾俗，又或者是去自杀，而会积极地修行，而求出离生死苦海，进而呢亦都能够为人间留下了自我奋发、自我救济的典型。第三类大乘根性的呢，如果得到佛法的化道，而赋予无限的生命、无穷的悲愿，他们生生世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佛化人间，成就佛国净土，不只说道人，还道尽一切的众生。他们不会说因为阻挠而失望，时时努力于因缘的促成，默默地耕耘。成功不必在我，但又永远精进不懈。好像这样的学佛态度呢，当然就是跟看破红尘的观念了不相关啦。请问法师，学佛是不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呢？这个问题相当之含糊，很容易混淆的。首先呢，我们肯定孔子所说的，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一般大众呢，他们知道得越少，就越能够专心一意地照着老师所教的方法一门深入专精修行，这样呢就会得到益处。所以知识程度低的人，甚至是没有读过书的文盲呢，并非就不能够得到佛法的大受用。例如六祖慧能，传说他是没有读过书的一个斩柴的人，最后呢他就成为了中国禅宗史上的六祖大师了。不过根据六祖坛经的内容和学者的考究，慧能大师虽然不是一位学者，但是如果说他是目不识丁，就应该是没什么可能了。因此呢，在中国的佛教史上，传说中的文盲而能够成为佛教的祖师，并且对佛教有广大而深远影响的人，还没有第二个。从印度佛教的释迦世尊开始，传承以至中国的历代祖师，他们都是博通五明、内外学问的知识分子和大学问家。上上等人不需要教育，不需要文化，而是自然天成，一通百通。他们能够掌握根本的理， 以贯通全体的事。正如永嘉大师正道歌所讲，择业寻知我不能，同埋入海算沙徒自困，这个就是一了百了，不需要琐碎的意思。学法是明理而穷本，而学法呢就是见性而成法，当然就不需要知识和学问，但是当见性和悟后呢，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就必须要通达经教，充实知识，作为利生的工具了。中上等人和中下等人呢，就必须是要依据经教参访名师，才有修行的依准和学习的方向，如果不是呢，就会成为盲修瞎练。在未见名师之前，或者是见到名师之后，都需要经教的根据，才能够辨出名师的真伪。如果是信乎经教，深入法理，洞明法义，这样就是真的名师。如果只是以自我的臆测和修持中的感应或者经验来到自由地解释经教，而毁谤正统历代的祖师和三宝的人呢，这样他就是邪师而不是名师了。所以呢，如果有人还是不知道怎样去选择名师的话，就应该先去深入经教，确认佛法，再去访求名师，等他来到为你做画龙点睛式的帮助，使到千万的疑问能够在一语之下彻底点破，这样呢，他就是你的名师了。如果你是一无所知而去参访名师，即使他真是名师，就你来讲，他都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心通经教，即使是踏破铁鞋访遍天下都未曾见到名师，但是就算是这样都不会误入歧途，而且你已经是掌握了方向，只不过是需要层层剥落心中的傀儡，虽然是没办法一时将无名的黑漆桶即刻兜底地打通，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安全的。修念佛法门的人呢，如果是没有时间或者是环境不许可，当然只要抱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就够了。但是历代弘扬净土的祖师，例如庐山的慧远、唐代的善道、明末的莲池、牛益和文初的印光等等大师，他们都是通达儒、释、道这三教的饱学之士，亦都是佛教史上的大思想家，又怎能够说念佛是不需要经教的呢？如果不通法义而只是念佛，又怎样知道念佛可以往生净土呢？所谓净土又有多少种呢？如果是下下等人不懂得法文，就只有照着去做，但是如果能够法文，而且是经常需要帮助人家去学佛、信佛、念佛的人，如果他对于经教亦都是一无所知，这样又怎能够产生劝化的力量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是以盲引盲，盲修瞎练，怎样能够达到自利利他、往生净土的目的呢？没错，正当用功的时候呢，无论是参禅、念佛、修显、修密，都要求心无二用，不能够一边修行一边思考经教，或者是以经教的内容、法义来到时时对照自己修行的情况。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扰乱，亦都是修行的大障碍。 但是在修行之前的认清指标，以及修行以后的印证情况，以及指导后学，经教的研读就是不可或缺的。请问法师，在家信佛是有没有禁忌的呢？民间通俗的信仰呢，是有很多禁忌的，那些并不是正信的佛教，但是呢就被误认为是佛教的禁忌。例如说香炉里面的那些残余的那些香枝呢，就不可以每日都清理，结果呢就搞到很乱，同埋好容易引起燃烧的危险。其实我们寺院的每一尊佛前的每一个香炉呢，在每一日的朝头早都必须是清理收拾，经常都保持住清洁的。有些话呢，在家的女信徒在生理期间就不可以入寺院礼拜，甚至是诵经啊、打坐都说不得。其实这些呢是低级鬼神的禁忌。佛教的沙弥尼和比丘尼，以及是近住的优婆夷，他们都是生活在寺院的，每日都是和经像法物为伴的女性修行人，从来呢都没有说由于生理期间而发生所谓的冲克的问题。在家供佛，设立佛坛呢，很多人就喜欢先请人呢是为佛菩萨圣像开光，同时就要选择日期，勘定方位。这个呢是属于民间信仰或者是民间风俗的一种。以入乡随俗的观点来说呢，这做是无可厚非的。开光是表示慎重，择定日期和方位就是表示祈求吉祥。但是从佛教的观点来说呢，诸佛菩萨无处不在，无处不应，一切方位都有十方诸佛、十方三宝、护法龙天。当然就没有说民间信仰所想象的那些问题了，只要是自己认为最好的位置，以最虔敬的心情和最适当的时间来到为佛像安慰，这样就可以了。亦都有些人认为呢，某些经咒在家人是不可以念，或者是某一个时辰不可以念某一些经咒。其实呢，凡是经咒都是要以恭敬心在清静的地方来到持诵的，但是呢就没有说一定是在家人不可以念什么经或者是持什么咒。至于说如果屋里面呢有人信佛，亦都有人信神，是不是可以将不同的神像和佛像同案这样供奉？这个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将佛像放在中间，菩萨呢就供在两边，诸神就供在菩萨的外面，作为三宝的外护，亦都可以令到诸神呢是亲近三宝，修学佛法，众成佛恩。如果是得到家人的同意呢，可以对原有的神像焚香供养祷告之后，就将它收起来，以免供的偶像太过多，形成了杂乱。